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到主你自己施恩宝座的面前，让我们再一次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隐藏在你的荣耀里。主啊，让人看到的，让人听到的是你的荣耀和你的心意。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在闪电雷轰地震的里头听不到你的声音，但是在这些东西的后面有你那微小的声音。主啊，求主你操练我们的耳朵，敏锐到一个地步，能够听到你自己的话。主啊，没有你的话，主啊，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样继续的奔跑天路。求求主你不断的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到一个地步，在末世的时候使用我们，让我们像尼西米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工人。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几天早上一同跟弟兄姊妹思想尼西米记它几方面的特点。那么这几天我们一直强调，就是提到说神怎么样在这个时代要用一些人来彰显他的心意，神在这些时代用这些人来让人明白他、认识他。没有人看到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一个责任，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他是道成肉身。道是一个道理，道是一个理论，道也许是个哲学，但是这样一个理论、哲学、真理却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求主让我也做一个道成肉身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的道，不会把它变成肉身。我们感谢主，神的道成肉身使我们肉身成道。我们这些人本来是败坏的，在因着主的爱，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但是今天我求主把这个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托付挑战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和挑战，让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生活，让我们的侍奉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侍奉。不是我们的嘴巴很会说很会讲，讲到顽石点头三寸不烂之舌，我觉得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道成肉身的见证。所以求主今天真是帮助我们。所以在这几天的早上，我们从几方面来思想神怎么样装备一个工人。我第一天已经说过了，神看重工人过于看重工作。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是非常强烈的工作 orientation， 什么事情都要把工作做得好，什么事情都要把工作做得更完善，这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我们非常清楚，没有好的工人不可能有好的工作。如果工人有问题，你再热闹可能做出来的是一些不能荣耀神的一些事情。所以求主提醒我们，神看重工人是过于看重工作。所以我们在这几天时间里面，我们一同思想，我们一同彼此勉励，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愿意做一个时代的工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骄傲，但是也不要自卑。什么叫做骄傲？就是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强，这叫骄傲。什么叫自卑呢？就是我觉得比任何人都差，叫自卑。骄傲是罪，自卑也是罪。我们只知道骄傲是罪，我们只知道我了不起，这是罪，但是我们不知道一个人在自卑的时候也是罪。神量给你多少，我们就照着神量给我的我们就来做。很多时候我们做传道的人的很多时候在一些聚会里面很紧张很害怕，哎呀，我们说这个聚会我不会讲，我不能讲，看见下面有大学教授坐着，我怎么来传福音，怎么样来讲神的话呢？但是既然弟兄姊妹经过了祷告邀请了你这个人来，你就不要自夸，你也不要骄傲，你也不要自卑，你来就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让主来使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骄傲是不对的，但是很少人发现我们的自卑也是不对的。 其实说起来，骄傲和自卑，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一个很自卑的人，他的表现是很骄傲，因为他很差，他处处要显出比人家强，所以他就让人家觉得骄傲，其实他很自卑。所以不要以为说我有很多的头衔，我在这里做什么主席，在那里做什么什么总干事，做什么工作。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人，有这样地位的人，可能他是一个相当自卑的。求主在这个时代用我们这些人，就照做本相被主所使用。 Billy Graham 每一次开布道会，他一定要诗班在最后这个 invitation 的时候，要诗班唱 Just as I am。这是传福音的时候用，但是每一次我参加 Billy Graham 的聚会，或者看 Billy Graham 的电视节目，我就被提醒，我要被主用 ，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来被主使用。昨天我们没有讲完的，我想很快的做一个补充。在尼希米记第八章一节到十二节，我们看见。在尼希米记的整个记载的过程当中，他们到了一个段落。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知道是建造城墙，但是城墙建完以后，神感动尼希米去邀请以斯拉来带来一次大的复兴的聚会。我们知道一个工作的得胜是人人最放松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跌倒常常在得胜的后面，跌倒常常就在最胜利的那一刹那的后边。我们看彼得有一次被耶稣带到一个地方，该撒利亚菲利比境内，耶稣对着这十二门徒提出两个问题考他们，彼得得了第一名。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大家都说不出来。彼得说，你就是基督，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得意的不得了，他在一次属灵的高峰，因为他在十二人里面他得了第一名。但是我们发现他的跌倒就在那个时候，当主耶稣讲完了这句话以后，就告诉他们，人子要怎么样到耶路撒冷去，被卖，要被害，要被杀。彼得这一下看看旁边的人，他又想做第一名。我们常常说，不说不错，少说少错，多说常常多错，就彼得就是言多必失。哎呀，他就说，哎呀，主啊，你要可怜可怜你自己。你看他完全是出于善良的动机。结果耶稣翻过头来对他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他的失败就失败在得胜的后面。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们刚刚过约旦河的时候碰到一个大的耶利哥城，他们紧张得不得了，那么高大的一个城怎么能够把它打倒。感谢主，神带领他们七天之内，耶利哥城整个被他打下来。他们的失败在什么地方？就耶利哥城后面一个城大败特败。在爱城的那个战役里面，他们一死死了36个人。所以不能不让我们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所说的话，他说，你们以为站立得稳的人要谨慎，因为你们要跌倒。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失败，可能是这次家庭夏令会下山的第一天，可能下山的当天。因为我们正有一次属灵的高峰。什么叫做属灵的高峰呢？什么叫做高潮呢？就是说接下来你要低了。求主保守我们，我们不可能没有失败，正如游牧师再三的提醒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失败里面知道怎么样能够起来。所以当他们城墙建好是一个大的得胜以后，他们需要继续的警醒。所以尼希米要以斯拉来召聚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很简单，就是带着他们好好的回到摩西的律法。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需要读圣经。前几天我们曾经在这里有一个 open discussion， 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何等盼望能够吃一点灵粮，因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饱足，我们吃灵奶不满足。今天一般教会里面怎么解释灵奶和灵粮呢？灵奶呢，就是那个很浅的道理，我们说叫灵奶。什么叫灵粮呢？今天哎呀，请一个传道人来讲破碎的道理。 讲旧约的奥秘，讲会幕的真理。哎呀，这些我看是看不懂了。今天请这个讲道的人来，他真是跟我们讲了一篇灵粮 solid food， 真是让我们吃了以后要回去消化不良了。你知道今天教会里面有两种，一种是营养不良，一种是消化不良。你看今天教会里面，你如果有一个属灵的眼睛看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是面有菜色，因为他得不到供应。他坐在那个聚会，他坐在那里聚会，聚会了多年，但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属灵的供应，所以他营养不良。但是有一些教会呢刚好相反，哦，在台上讲的道都是高深的不得了，都是高不可及的。以前在日本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很喜欢听某某人讲道，哎呀，这人讲道讲得真好。为什么好呢？因为他所讲的没有一句我听得懂。你懂他的意思吗？就是说这个人在台上讲的一些都是，最近有一个弟兄，我一个好朋友从台湾来，他叫范大林，大家在台湾很多人都认识他，他的别号叫范大。他一到我们教会呢，有人知道他讲道的这个特点，所以有人就跟他讲说，哎，请你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请你少说属灵的黑话。什么叫属灵的黑话？就你不要讲一些属灵的那种特别的 terminology， 大家都听不懂的。哎呀，讲了半天要破碎啊，大家听了觉得，哎呀，眼睛张得很大，听他讲，我破碎，他破碎什么意思？我看今天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不明白。老实讲，今天有很多人看了那本书《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看完以后，哈、啊，他的灵破碎，人出来。我不是开玩笑，我在台湾碰到许许多的人，读越多属灵的书，他越骄傲。他读人的破碎灵的出来，结果他的灵破碎了，他的人出来。你碰到的是他的人，你碰到的不是神的灵。所以如果今天请到一个人来讲道，哎呀，讲的是很高深的道，结果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消化不良，道理知道的很多，但是真正能够体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非常的贫穷。那么什么叫灵奶，什么叫灵粮呢？我个人我把我自己的解释，很浅的解释，解释给你们听。灵奶很简单，就是别人消化过给你吃的就叫奶。粮呢，就是你自己消化了成为自己的营养的，这叫粮。所以不管讲得多浅，不管讲得多深，是别人讲，永远对你来讲都是奶。你如果到今天还在听道，你不管听多么高深的道理，多么好的牧师，你还是在吃奶的阶段。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能够拿起圣经来好好的操练，好好的学习主的话，虽然看得很浅，弟兄姊妹，你开始在吃灵粮。我这个解释你也许同意也许不同意，但是我可以说是很浅的一个解释，很字面的一个解释。奶就是别人吃完，就是妈妈吃了她的这个养分，然后消化以后成为奶来供应她的 baby， 这叫奶。所以凡是别人给你的，不管他讲的多深多浅，都是奶。不管他在台上讲十字架的道理，讲破碎的道理，讲对付的道理，讲舍己的道理，讲旧约的奥秘，讲天国的启示，弟兄姊妹，这都是奶。你如果听别人讲的都是奶。我再说，如果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领受，是很简单，早上读经起来，早上起来读经的时候看到一句，哎呀，觉得非常的甘甜，那浅的不得了，很浅的道理，弟兄姊妹，你开始在吃灵粮。今天的教会，尤其是中国教会，当你跟中国教会、跟美国而且西方教会比一比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太喜欢培灵会，我们太不喜欢查经聚会。寇世远弟兄有意思说，我现在要在你们中间领查经聚会，如果我讲错了叫经查也没有错。说今天很多人查经经不起查，求主帮助我。我这几天在这里，我实在说我不敢说很多很高深的道理，但是我有一个属灵的雄心，我有一个属灵的心愿，我盼望今天在座来参加家庭夏令会许多多年的基督徒重新检讨我们多年来的信仰， 重新检讨我们多年来挂在嘴边说的很惯的一些话，谈的一些观念。有很多的观念，很多的话，我们囫囵吞枣的随随便便我们就把它接受了，我们觉得讲这些话都提高自己属灵的这个身价，所以我们站在台上也说表示自己很属灵。昨天我听见有一个人说，哎呀，说这一次请了两个年轻的讲员来，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暴露自己的弱点，他们讲了很多自己的弱点，会不会使软弱的弟兄姊妹跌倒？那昨天有个人这样跟我讲，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暴露我们的弱点你跌倒的话，原谅我说一句粗话，活该，活该。因为你的信仰还是建立在以人为前提的信仰上。我告诉你，你如果要跌倒，其实你多跟我谈谈话，多跟游牧师谈谈话，我不敢代替游牧师说，你多跟我谈谈话，你多了解我的个性，我看你不要听我讲到你老早跌倒了。因为我们这个人里面实在有许多败坏，所以中信有一篇文章我把它特别剪下来，本来要 Xerox 给每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一个人一份，后来不好意思，因为那个题目叫做传道人也是人，传道人也是人。今天我们传了半天，不是劝你相信我相信他，乃是相信主。第二，为什么我们暴露那么多的弱点？我不晓得游牧师怎样，不过我这一次跟他在一起同工是第一次有福气跟他一起同工，我觉得我们里面有很多观念很相近。我这十几年来在我心里面有个非常非常重的一个负担，就是真，真假的真，就是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同感，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挂着面具，人跟人之间都多少保持距离，为的是以测安全。主耶稣很少发脾气，但主耶稣也发过脾气。主耶稣骂人骂得最凶的不是犹大啊，犹大三次在犹大三十两银子把耶稣卖掉，耶稣没有责备他。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没有说你这个昧了良心的人，我这三年半对你那么好，你今天对我这个样子，没有。但耶稣对一种人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们，就是法利赛人 hypocrite， 中文翻得很好，第一个字是假啊，假冒为善，第一个字就是假。所以主耶稣今天在教会里面同样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如果他过去如何，昨日如何，今日也是如何，将来也是如何，他对付的是教会里面的虚假。 hypocrite 这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ctor 的意思，演戏的人。是不是我们都在演戏？所以我一直在主面前，我常常跟师母讲，我说我们一起祷告，求主让我这个在 Boston 做牧师的这个人，让我做一个很真的人，是站在讲台多多少少有一点讲道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原则规矩，但是我希望我在台上和台下，我的生活，我的言行，我的距离不要太大。你知道这个距离越大，这个人的痛苦就越大啊。人家对你，比如说周大卫弟兄，大家对他的认识是这样子，那我们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我不能说我们真到一个地步，如果真到一个地步，我想我们早就完了。那么我们大概有一个 image 是弟兄姊妹或者大家对我们的评价，那么我们的真实情况在哪里？这一个空间的大小和你痛苦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如果人家认为你很高，人家认为你很属灵，人家认为你是个领袖，属灵的领袖，但是你实际属灵的光景，如果在这个不同的 range 里面的时候，这一个 space 越大，或者这个 space 的大小和你痛苦的大小是成正比。如果你是个真基督徒的话，如果你不是真基督，如果不是个基督徒，这另当别论，因为你没有感觉。所以当天尼西米要以色列来带这样一个复兴，把他们带回到神的话里面去。 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造个墙简单，造个人不简单。所以我再说，神看重工人，过于看重工作。那么至于这第八章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把它跳过去。我一定要讲今天最后一个，就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 self control 或者 self discipline， 谨守。我们知道尼西米从第一章我们看到最后一章，他是一个非常自律慎言的人。我们记得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教皇很可怕。”他说：“我一点不怕罗马的教皇，我反而是怕我心里面的教皇。”马丁路德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马丁路德是一个因为认识神而认识自己的人，他知道在里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敌人，就是他的老我。其实我们如果读尼西米记，我们发现撒旦，我前几天说撒旦的工作，第一是从外面的攻击，第二从里面的分化，其实最严重的是跑到我们这个人的里面，真正的里面，还不是说教会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解决问题以前，求主先光照我们，先解决我们里头的问题。我刚才说到犹大，说到彼得，是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两个代表。你知道这两个人都对耶稣说过很重的话，虽然没有像骂这个法利赛人那么厉害，但是都说过很重的话提醒他们，都叫他们为撒旦，这很奇怪。那约翰福音十三章告诉我们说，当耶稣用了一点饼，沾了饼在这个犹大的这个盘子里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就进入他的心里。那么犹大，我们不是说他，我们特别看彼得。你看彼得那天被耶稣称为撒旦退我后边去，你如果仔细研究马太福音十六章那一段圣经，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的动机是绝对善良。请问他爱不爱主？他不爱主，他不说哪些话，他真爱主。所以我每一次想到这里，我就愿意提醒我自己，今天愿意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凡是动机善良的一定对，善良的动机不一定 justify 你所有的一切东西，一切行动。我们今天要有善良的动机，还有属灵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接受圣经的教导。我在台湾看到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爱那个教会，为着那个教会做了很大的牺牲，他们给钱给时间，那简直没话说。但是很奇怪，他们的动机善良，结果呢，在那个教会里面无形之中呢，他们就觉得自己有一点唯我独尊。我给了那么多钱，你们还不听我的话。弟兄姊妹，钱等于权的观念今天在教会里面是相当的要不得。我有钱我就要有权讲话，我有钱我就要有权做事，我有钱我就要有权得到一些权利。弟兄姊妹，没有这种事情。这个是教会，这个是教会，不是社会。这是神的国，不是今天的社会。今天属灵的权柄不是从地位，不是从头衔，不是从经验，不是从学识，也不是从金钱来的。求主在这方提醒我。我知道说这些话不是很容易说得出口，听这些话也不是很容易听得进耳。如果各位认为是无稽之谈就算了，让它当耳边风过去。如果这些话实实在在是圣灵今天告诉我们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求主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早上我跟一个弟兄讲，我说我非常感谢主，这几天神不只是用我准备的这些话能够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主也向我说话。特别是那天我讲到 sense of urgency sense of direction 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你知道我这两三年在 Boston 做牧师，十四年做学生工作，我要来做牧师的时候，老实跟你们讲，我非常兴奋。我带着整整一个 package 的这个如何牧养教会的计划来， 我怎么样带这个家伙，我怎么样做好这个家伙工作，我怎么样做，所以我有许许多多的计划，许许多多的意向，每一样东西都要推动，每一样都要做，结果搞个半天，不是那样简单的。就让我看见，不是单单 sense of urgency 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需要好好的冷静一点，有 sense of direction， 坐下来计算计算，你能不能够把它做完？结果我们发现，我们摆了很多的摊子，每一个摊子都亏本。在《尼西米记》里面，我相信大家已经越来越熟了。这本书不是说很生疏，在我们这个《尼西米记》里面，我们看见尼西米实在是一个非常是非常会律己的一个人，神也许因为这样特别使用他。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为什么他说这句话？为什么要过一个 discipline 的生活呢？我前几天已经说过，我们今天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 disciples。这 disciples 不是单单传道人叫 disciples。每一个愿意跟从主的人都是一个 disciples。那么 discipline 这个字呢，跟 disciple 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根，起码在英文上。如果你我今天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做门徒的事上不是单单空口说白话，让我们可以有纪律的跟从主，训练自己。我为什么68年跑到新加坡去念神学呢？因为那个神学的名字吸引我，它不是什么 theological seminary， 不是什么 bible school， 什么 bible institute， 不是，它这个学校的名字叫 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er， 门徒训练中心。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我有一个负担，我需要神学，但是我更需要学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读了2年毕业典礼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姊妹站起来做见证。我记得有两个姊妹，一个姊妹说：“我念了2年 DTC， 我的 DTC 是 Discipleship Pairing Center， 说在这2年的时间里，我经历被主撕裂。”后来另外一个人站起来说：“哎呀，感谢主，我在这2年在 DTC 训练，我的 DTC 是 Discipleship Pairing Center， 所以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像这2年流那么多眼泪。”这是主的祝福，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匠心。我非常喜欢匠心，这样中国人说这个人匠心独具，因为主是我们的最好的一个，你说木匠也好，泥匠也好，什么匠也好，窑匠也好，因为耶利米他看见神好像是个窑匠一样，他在我们身上是匠心独具。那么对尼西米也是一样，他真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克己的功夫。你看他什么时候听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毁坏，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受凌辱，是在，请各位看尼希米记第一章，在尼希米第一章第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基斯流月就是我们普通的月历的12月 December。那么到了第二章第一节，亚达薛西王20年的尼散月，尼散月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日历的 April 4月。你看好，这个人他律己到一个地步，4个月的时间把他心里面的这个重担压在心里面，一点没有表示，这个人很厉害。但是他压制不了太久，到4个月过了以后就爆发出来了。当他在替国王斟酒的时候，倒酒的时候呢，他的愁容呢就形之于色，就让国王看见了。你看他这个负担不是说只是昨天开始，今天他有4个月的时间。当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坐下哭泣，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但他硬把这个悲哀压在心底。这个人的自律的功夫很高明，所以他实在是个很会律己的一个人。他压住里面的感情，一直有4个月的时间。那我不是说神用我们跟我们的天然的长短有关系， 但事实上多少还是有一点关系。你如果是一个很殷勤的人，你在属灵的事上你也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人。你如果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个人，当然在属灵的事上你也是一个比较忠心的一个人。所以神拣选他，虽然神拣选不看我们的条件，但是尼西米有一个先决的条件让我们今天得到一点提醒和帮助。那么第二，在尼西米记里面请看第三章，有一个律己的原则从一个很特别的一种表达给我们看见。请看第三章，第三章你如果读下去觉得很枯燥，因为他就是分工啊，什么人做什么，什么人做什么，又做从这个门到那个门，从那个门到这个门。但是在整个第三章里面有一个 phrase 重复